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1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推出对等关税，各国4月2号将获知数据。
川普和普京通电话，俄乌都希望结束战争。
台长贝森特表示，美国经济健康。
两名 NASA 太空人成功降落佛州外海。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东盟商会理事会总裁奥修斯周二表示，川普政府可能对越南商品加征关税，以调整双边贸易失衡。他强调，关税风险真实存在，因为越南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居全球前列。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24年每月贸易逆差达到1235亿美元。越南是美国主要进口来源国之一，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总额约占越南 GDP 的1/3。为了降低关税风险，越南近期正在加强与美国的贸易合作，包括进口美国能源以及检视对美关税政策。越南国有能源企业已经和美国通用电气签署协议，采购设备和天然气发电服务，采购设备和天然气发电站服务。同时，越美企业也达成多项能源和农产品的进口协议。同时，越南政府正审视美国商品进口关税，以促进高科技产品和农产品贸易增长。
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二表示，川普政府计划于4月2号向各国的贸易伙伴提供一个关税数据，该数据将反映美方针对各国的对等关税税率。贝森特接受福克斯财经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美方将依据各国的现行关税、非关税壁垒、货币操纵情况和劳工标准等因素计算相应的关税。他强调说，某些国家的数字可能较低，而其他国家则可能较高。川普政府先前已宣布，从4月2号起，部分盟友和对手全面征收对等关税。贝森特暗示，若有国家愿意降低自身贸易壁垒或与美方协商，可能避免被征收高额关税。但是贝森特没有明确表示美方能否在期限前确定所有国家的关税数据，但他指出，因为已有协议或有的国家愿意谈判，所以部分的关税可能不会开征。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布兰登·吉尔周二提出决议案，要求国会弹劾美国地区法官詹姆斯·博斯伯格，指控他阻止川普政府驱逐外国黑帮成员，滥用权力并制造宪法危机。这项决议案指控博斯伯格越权干预行政部门，削弱司法公正。此前，川普政府已经根据外国敌人法遣返几百名委内瑞拉黑帮阿拉瓜火车成员，但博斯伯格下令暂停此类行动。然而，相关飞机在书面命令下达前已经离开美国领土。川普政府也没有执行这项口头命令，司法部强调这项命令没有法律效力。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也表示，法官的干预缺乏合法依据，而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则公开反对川普呼吁弹劾法官，认为弹劾不应该成为司法意见分歧的回应。目前，吉尔提出的决议案在国会通过的可能性不大，即便获得众议院的支持，也难以在参议院取得足够的票数。
川普总统18号解雇了联邦贸易委员会2名民主党委员，引发法律争议。白宫官员证实，遭到解职者为阿尔瓦多·贝多亚和丽贝卡·凯特斯特劳，但是没有透露进一步细节。民主党参议员与反垄断组织批评此举违反了独立机构原则。参议院克罗布彻则认为，这将削弱消费者保护。贝多亚和斯特劳打算提起诉讼，称川普的决定违反了法律。美国最高法院在1935年曾裁定，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除非有正当的理由，否则不得遭到解雇。该委员会采取两党结构，5名委员中不得超过3人来自同一党派。川普政府则坚称他有权解雇独立机构官员。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福格森和共和党委员霍利约克支持川普的立场。去年12月，川普提名反垄断律师米多尔填补委员会空缺。此外， 川普还解雇了联邦劳资关系署署长格伦德曼，目前相关争议已进入法律程序。
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官周二阻止五角大楼执行川普关于禁止跨性别者公开服兵役的行政命令。由前总统拜登任命的法官雷耶斯裁定，川普政府新的军事指导方针可能侵犯了宪法规定的平等保护权利，越权干涉了白宫和国防部制定军事政策的权利。雷耶斯的裁决将于周五生效。另外，美国地区法官西奥多·庄周二裁决，马斯克及其政府效率部不得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或进行相关裁员，并必须恢复受影响员工的权限。法官认为，马斯克和政府效率部的行动可能违反宪法三权分立原则，削弱国际开发署的法定职能，并规避总统任命和参议院确认的程序。司法部强调，马斯克只是顾问，决策仍由机构官员执行。不过，此前有另一名联邦法官曾经裁定不延长限制令，允许国际开发署裁员继续进行。
美国司法部周二已命令国家安全律师加速审查本周解密的肯尼迪预算案文件。司法部国家安全处官员克里斯托弗·罗宾逊表示，情报办公室行动组的律师每人需要审查400到500份文件，并在周二中午之前完成。涉及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小马丁·路德·金等人遇刺事件的记录。这次审查不影响外国情报监视法授权工作。川普此前已命令公开约80000页相关文件，并要求 FBI 搜寻更多的记录。消息人士透露说，国家安全处近期的人事变动导致审查压力增加。目前，该部门仅剩约3名律师负责。官方立场仍认定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为肯尼迪遇刺案的唯一枪手。然而，小罗伯特·肯尼迪则指控中央情报局涉案，并质疑其父亲遇刺案的官方结论，而中央情报局对此予以否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普京通电话，俄乌都希望结束战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周二在 GTC 大会宣布推出一系列开发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包括全球首个开放式可完全自定的基础模型英伟达 ISAC-GR00TN1 以及与谷歌 DeepMind Disney Research 共同合作，专门用于开发机器人的开源物理引擎牛顿。牛顿采用英伟达 WARP 框架开发，将针对机器人学习进行优化，并兼容于谷歌 DeepMind MuleCore 和英伟达 Isaac Lab 等模型框架，可以让机器人学习如何用更高精准度处理复杂的任务。黄仁勋表示，通用机器人的时代已经来临，有了英伟达ISAC-GR00TN1 及全新的数据产生与机器人学习框架，各地的机器人开发人员将开辟人工智能时代的下一个重要领域。
滞留太空长达9个月的美国宇航局 NASA 太空人威尔摩尔和威姆斯周二乘坐 SpaceX 太空船返回地球，顺利在佛罗里达州外海降落。根据太空人返回地球的常规程序，这些太空人将搭乘 NASA 的飞机前往休斯顿约翰逊太空中心进行几天的健康检查，并在 NASA 的飞行外科医生确认他们状况良好后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因为在太空中生活几个月会对人体造成多方面的影响，从肌肉萎缩到可能的视力损伤。
周二，科罗拉多州丹佛警察局启动了 Denver Track 计划，向车主免费提供 AirTag 或三星 SmartTag 以追踪被盗的车辆。车主可以申请 AirTag 或三星 SmartTag， 需要提前注册并填写车辆信息。在完成注册之后，车主将收到确认邮件和专属的案件编号，并通过邮寄获得 Denver Track 的贴纸。若车辆被盗，车主需立即报警并确认已注册了该计划，警方将协助车主激活追踪设备，定位车辆的位置。不过，警方无权自动获取设备的位置， 需要车主自动共享数据，追踪设备由科罗拉多汽车盗窃预防局来提供，第一批450台为试运行配额。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比利时检察官近日宣布，5名与欧洲议会相关的人员因为涉及中国华为公司的贿赂案被正式起诉。目前检方已对欧洲议会办公室及华为总部等多处地点进行搜查。请听报道。
周二，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表声明，指控5人涉及欧洲议会贿赂案，案件与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有关，其中4人被指控贪污与参与犯罪组织，另一人则因涉嫌洗钱遭到起诉。据欧洲新闻台报道，比利时检察机关怀疑华为曾向欧洲议会议员提供贿赂，以影响欧盟的决策。被控洗钱罪的一人获准有条件释放，而其余4人则遭到羁押。目前，检察官尚未公布被告姓名，也没有提供可识别其身份的细节。调查人员透露，本周一，警方突袭搜查了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办公室，并对华为的布鲁塞尔总部以及比利时的弗兰德斯地区、瓦隆地区和葡萄牙的21处地点展开突击检查。早在3月13号，欧洲议会内部已有2间办公室被封锁，分别属于议员马可·法尔科内助理保罗·坎皮西与弗朗西斯科·瓦斯塔，以及议员尼古拉·明切夫助理亚当·穆什塔尔。根据政客欧洲版的报道，比利时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表示，当局正在对欧洲议会内部的活跃腐败、伪造文件、洗钱等指控进行深入调查，并明确指出，涉嫌贿赂的行为是中国华为公司受益。这一指控首先由荷兰调查新闻媒体跟随金钱，以及比利时媒体晚报和比利时媒体诀窍披露。报道指出，华为可能利用经济利益换取有利的政治立场，包括支付款项、提供高价礼物、安排豪华旅行和接待活动等方式，来影响欧洲政策制定。在调查进行的同时，欧洲议会于3月14号宣布，暂时禁止华为的游说人员进入该机构，作为预防性措施，以符合其内部安全规则。检察官办公室进一步透露，这场涉嫌贪腐的行动自2021年开始，长期以来都在极端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目前，调查仍在持续进行，检察官尚未排除进一步拘捕与起诉的可能性。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川普周二在椭圆形办公室与普京通话，白宫表示，两国总统一致认为俄乌冲突必须以持久和平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支持达成不攻击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请听报道。
川普周二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我今天与普京的电话交谈非常愉快且富有成果，我们同意立即对所有能源和基础设施实施停火，并达成共识，将迅速努力实现全面停火，并最终结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这场非常可怕的战争。普京和泽连斯基都希望看到战争结束，这个进程现已全面展开并生效。塔斯社报道称，普京已同意暂停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30天，俄方正考虑开发本国稀土矿藏，并希望与美国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克里姆林宫声明表示，俄罗斯要求终止西方对基辅的军事援助，作为进一步谈判的条件。普京还批准了川普关于暂停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提议，并承诺对投降的乌克兰军队给予人道待遇。俄乌双方19号将进行囚犯交换。据 CNN 报道，与川普通话后，普京下令俄罗斯暂时停止对乌克兰的能源和基础设施目标的袭击。虽然川普推动了为期30天的全面停火，但普京目前为止只同意在更广泛的和平谈判继续进行的情况下暂停这一有限的行动。 谈判现在将集中在黑海的海上停火和长期和平协议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针对川普和普京的通话回应说，乌克兰将支持暂时停止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对于普京在与川普的通话中要求西方必须停止向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和情报共享，并遏制乌克兰征召平民入伍，泽连斯基希望乌克兰的合作伙伴不要削减对该国的重要军事援助。泽连斯基强调，他准备支持任何能够实现和平的提议，但乌克兰必须成为谈判的一部分。将卸任的德国总理苏尔茨表示，暂停攻击能源基础设施是重要的第一步，下一步必须是乌克兰全面停火，而且要尽快。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表示，美国经济数据健康，没有理由发生经济衰退。他表示，现在美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调整期，以降低对政府支出的依赖。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健康，没有理由出现经济衰退。他指出，来自银行与信用卡的消费数据显示，美国的实质经济仍然稳健。不过，他也强调，无法向外界保证未来经济一定不会下滑，并认为要求政府对此作出保证是愚蠢的问题。贝森特强调，美国正在摆脱对政府过度支出的依赖，转向更加可持续的经济模式。这一过程可能会带来暂时的停顿，但川普政府已经着手控制财政支出，并推动制造业回流，以减轻中产与劳动阶层的经济压力。他表示，当前美国的政策方向是促进私营部门的发展，以降低对政府补贴和财政支持的依赖。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则对此表达担忧。他们指出，美国总统川普近期推行的贸易与关税政策可能会对市场稳定性带来不确定性，并增加消费者与企业的成本。此外，市场也对政府削减财政支出后的经济适应能力存有疑虑。美股标普500指数近期跌入修正区，投资者担心贸易政策与政府开支变动可能导致经济动能减弱。针对这些忧虑，贝森特表示，市场的短期波动是健康且正常的，政府的经济政策将有助于长期增长。他认为，当前的关税政策是对全球贸易体系进行调整的必要步骤，而政府也在与国会合作，限制关键技术与资本流向中国，以确保美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利益不受损害。贝森特还指出，白宫正在积极采取措施，以避免由过去几年大规模政府支出导致的潜在金融危机。他强调，通货膨胀已经出现降温迹象，而政府的政策将进一步稳定物价，减轻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他认为，美国经济将经历一个调整期，但长期来看，这将使美国回到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增长路径。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计划收紧半导体出口，商务部长呼吁防止中共获取芯片。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1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说，没和普京讨论对乌援助，特使周日将继续谈停火。
美国计划收紧半导体出口，商务部长呼吁防止中共获取芯片。
川普行政命令改革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ICE 执法升级，39万无证华人面临遣返风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以色列和哈马斯代表团原本正在多哈谈判，试图在停火第一阶段结束后弥合双方分歧，但没有成功。3月18号凌晨，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打破了自今年1月以来的停火局面。加沙卫生官员说，18号的袭击造成超过4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这次袭击只是开始，以色列将持续行动，直到摧毁哈马斯，并解救所有被扣押的人质。白宫表示，美国政府事先已经获得通报，并对以色列的行动表示支持。据也门胡塞组织控制的媒体今天说，美军至少发动10次空袭，目标包括也门的萨达省和荷台达地区。胡塞武装19号宣称，已经在72小时之内4次攻击美国在红海的舰队。美方则自15号开始对这个德黑兰支持的组织发动严厉打击。
中共基建周一上午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执行联合战备警巡。美国国务院周二对此表示，中共不能既对台湾寄出明目张胆且不负责任的威胁，还又自称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想要外界信服。美国将持续支持台湾。美国国务院表示，我们与国际伙伴一起坚定支持两岸和平稳定，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手段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另外，针对共军2月份无预警在高雄、屏东外海划设实弹演习区，瑞士外交部长卡西斯周二在联邦议会答询时表示，他已向中共当局及中共驻瑞士领馆发出警告。中立国瑞士的罕见举动凸显了台海的重要性。
委内瑞拉政府此前同意恢复接收被美国遣返的移民航班，但近期又拒绝接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二警告，如果委内瑞拉不接受被美国遣返的本国公民，将面临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卢比奥的警告与美国近期加强遣返非法移民的政策密切相关。上周六，川普政府曾根据1798年的敌国侨民法，把超过200名涉嫌为委内瑞拉犯罪组织阿拉瓜列车帮成员的非法移民驱逐出境，并送入萨尔瓦多的恐怖分子监禁中心。阿拉瓜列车帮是委内瑞拉境内最大的犯罪组织之一，涉及毒品交易、绑架、人口贩运等犯罪活动，并在过去几年迅速扩张到多个拉美国家。美国政府已经把它列为外国恐怖组织。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寻求将灾难准备的责任转移至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加强改革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这项最初由白宫在3月10号预告的行政令，要求审查所有的基础设施、持续性及准备和回应政策，以更新并简化联邦做法。白宫在这项命令的事实清单上表示，这项命令要求修改关键基础设施政策，以更好地反映所评估的风险，而非使用全灾害管理方法。这项命令创建了一个国家风险登记册，以识别、描述和衡量美国国家基础设施的风险，并简化联邦职责，以帮助各州更容易和华府合作。川普在1月份下令对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进行审查，但是他并没有关闭这个国家主要灾难应变机构。一名白宫官员表示，最新的命令并非旨在关闭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针对乌克兰议题进行通话。几小时后，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停火谈判将于周日在沙特阿拉伯城市吉达展开。路透社周二报道，普京同意暂停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但拒绝为30天全面停火背书。川普希望这是迈向永久和平协议的第一步。乌克兰表示将支持退一步的协议，当天又指控俄罗斯基本上否决了美国力推的停火方案，因为俄罗斯刚同意暂停攻击能源网络，短短几小时之后就对乌克兰境内的民生设施发动一连串袭击。在川普与普京通话结束后，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强调任何解决冲突的方案都需要终止所有对乌克兰的军事和情报援助。不过，川普在福克斯新闻的英格拉汉视角节目访问中说，我们谈了很多事情，但完全没有讨论援助。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正在权衡大幅削减联邦政府国内艾滋病毒预防经费的计划。 知情人士说，这些计划最早可能在一天内宣布，但是尚未最终敲定，可能会被撤回或者调整。知情人士称，目前川普政府正准备大幅削减美国疾控中心的人员，这是该机构重组计划的一部分。美国疾控中心在其网站上表示，该机构在2023年花费了约13亿美元用于预防艾滋病毒、病毒性肝炎、性传播感染和肺结核。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表示，该部门正在遵循川普政府的指导方针，仔细审查所有的部门，看看哪些部门存在职能重叠，可以透过精简来支持总统重组联邦政府的更广泛努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计划收紧半导体出口，商务部长呼吁防止中共获取芯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环绕俄乌及中东冲突的疑虑，加上外界对美国贸易政策的不安，华尔街股市延续前一天跌势，科技股集中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周二领跌，下跌 1.7%， 标普500指数下跌 1.1%， 道琼斯指数下跌 0.6%。基准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小幅走低，扭转了稍早受强于预期的房屋开工数据推动上涨的走势，该基准国债收益率收于 4.28%。 投资者在美联储周三的会议决定出炉之前保持避险情绪。近月黄金期货目前已连续六个交易日上涨，收盘上涨了 1.2%， 至每盎司 3035.10 美元，持续创下历史新高。中东的紧张局势升级虽然短暂提振了油价，但是随着市场对需求的担忧以及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的供应过剩盖过了近期供应中断的风险，基准原油价格回落，西德州中质原油的结算价下跌了 1%， 至每桶 66.90 美元，布伦特原油下跌 0.7%， 至每桶 70.56 美元。
信用评级机构惠誉表示，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到 2.3%， 并把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到 1.7%。 惠誉说，欧元区今年的经济增长仍将放缓，与此同时，考虑到墨西哥和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敞口规模，这两国预料将经历技术性衰退。在惠誉调降增长预测之前，总部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周也采取了类似的下调举措。会议在最新的经济展望更新报告中说，美国新一届政府已经发动了一场全球贸易战，这将降低美国和全球的经济增速，推高美国通胀，并使美联储推迟降息。会议推定2025年将对欧洲、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征收 15% 的有效关税税率，对中国征收 35% 的有效关税税率，这将推动今年美国有效关税税率升高到 18%， 达到90年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说，据估计关税冲击将使美国短期通胀率多涨一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将把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时间推迟到今年年底。
中国内需不振，个人消费贷持续内卷，产品的利率再刷新低。三月上旬，苏州银行推出新客年化利率低至 2.58% 的消费贷产品，一度刷新了行业新低。财联社3月19号报道，北京银行消费精益贷近期向部分的客户发放年利率 2.5% 的固定利率券。大陆银行消费贷利率再探新低，有分析认为，这进一步反映了中国内需不振的问题。尽管金融机构采取了多种措施刺激消费，但是内需尚未恢复到强劲水平，居民消费意愿和信心仍然没有恢复。据中国的财经媒体和数据提供平台东方财富数据中心的数据显示，2025年1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比增长为-1.57%，意味着相较于去年的同期，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信心有所减弱。消费者满意指数同比增长为-4.60%。 表明消费者对当前的市场环境、商品或服务的满意度在下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近期加强了执法行动，针对非法移民进行大规模拘捕，引发华人社区的广泛忧虑。川普政府呼吁非法外国人自行离境，以避免强制遣返。请听报道。
近期，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执法行动，针对非法移民加强拘捕措施。根据移民政策研究所的数据，目前美国境内约有39万无证华人移民，其中超过四分之一居住在加州。此外， ICE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1月，已有近 3.8 万人收到最终驱逐令，意味着这些人已走完所有法律程序，正式被判定应遣返回国。川普政府表示，加强执法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并遏制非法移民潮。川普18号透过白宫网站发布视频，呼吁所有非法外国人使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新推出的 CBP Home 应用程序自愿离境。该应用允许移民通过手机通知美国政府自己已离境，未来可能有机会合法返回美国。这一举措被视为川普政府留在外面立即离开行动的一部分，旨在鼓励非法移民自费返回母国。随着执法行动升级，旧金山、洛杉矶、纽约等华人聚集的庇护城市已成为执法重点。旧金山华人权益促进会的移民权益专员吴宇博表示，近六周来，他们接获的紧急移民求助电话大幅上升，从每月不到30通增加到每天约40通。他指出，许多无证华人，尤其是已收到最终驱逐令的人，对未来充满恐惧。根据海关执法局的统计，过去八个月内，已有五架包机将超过500名华人遣返回中国。近年来，许多中国移民通过走线进入美国，光是2023年就有超过 3.5 万名华人移民穿越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边境的危险地带达连峡谷，再从墨西哥进入美国，较前一年增加10倍。然而，随着美国与墨西哥加强边境执法，近期非法入境人数已明显下降。另一方面，尽管 ICE 表示其资源将优先用于对付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但移民社区对于大规模拘捕仍感到不安。根据《洛杉矶时报》报道，一对来自委内瑞拉的夫妇因非法入境被 ICE 拘捕，案件在华盛顿特区法院审理后，法官裁定将其释放。此案可能成为法律先例，影响数千名同样在等待庇护审理的移民。外界估计，美国目前约有1100万非法移民。法律专家建议，非法移民应提前咨询律师，了解正规法律程序，避免听信小道消息，以讹传讹。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川普政府正在计划收紧美国半导体出口管制。美国商务部长罗特尼克周二说，川普政府正寻求企业和盟国的帮助，以防止中共获取美国芯片。请听报道。
川普政府此前指责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深度求索滥用美国 AI 芯片。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周二的工业与安全局的会议上指责，倒卖芯片的人通过支持反对美国的势力，正在试图摧毁美国的生活方式。卢特尼克说，川普政府计划将出口管制纳入贸易协定，让各国决定他们是选择与美国及其自由民主的西方价值观结盟，还是为了赚一点额外的钱或买更便宜的东西而出卖自己的灵魂，因为这正是他们在做的，将灵魂卖给那些试图伤害我们的势力。卢特尼克还强调台湾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失去台湾，也意味着无法获得台湾的芯片，美国汽车产业将受到严重冲击，届时我们将连一辆车都造不出来。卢特尼克还提到， 川普政府正在加大力度提升美国本土的铝、钢、半导体及其他产业的生产能力。据彭博社周二报道，川普政府计划收紧美国半导体出口管制，并施压日本与荷兰等盟友加强对大陆芯片产业的限制。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官员近期与日本及荷兰政府代表会面，讨论限制东京电子与阿斯麦工程师在中国维护半导体设备，一是盟国对中共的管制与美国对范林集团、科磊与应用材料等美企的限制保持一致。此外，华盛顿方面正考虑对特定中国企业实施制裁，并研究进一步收紧英伟达对华芯片出口的类型及人工智能芯片的全球出口数量。拜登政府任期最后一周颁布的 AI 扩散规则将全球市场划分为三个层级，设定 AI 计算能力出口上限，并要求企业证明其项目安全性以获取更高授权。川普政府正在研究如何简化并强化这一框架，讨论方向之一是降低无需许可即可出口的计算能力门槛，扩大出口管制范围。新规落地仍需数月时间，因川普政府仍在确定关键部门官员任命。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